美军成立首个无人机中队，斩首也门领袖，中共海军四海集结，封锁台湾，美中稀土争霸，美国将同八国达成协议，习将摊牌，军心不稳，待机举事。十三舰围堵俄潜艇，北大西洋一触即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5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宣布，在中东成立首支单程攻击无人机中队，以应对日益升级的战场威胁。该部队名为蝎子打击特遣队，配备低成本高性能并具备自主作战能力的无人机，且可透过多种方式发射。单程攻击无人机指直接撞击目标并引发自带的弹头，任务结束后自行坠毁，不会返还的一次性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单程攻击无人机造价低廉但效能卓越。据悉，这支新成立的特遣队已在中东地区部署了一支无人机中队，配备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这支中队可以自主作战，通过多种方式发射单程攻击无人机，包括弹射器、火箭助推起飞，以及移动地面和车载系统。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伯海军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特遣队利用创新获得的新的能力，从而威胁不法分子。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蝎子打击特遣队的20多名人员目前驻扎在海外，可以操作单程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每架造价大约35000美元，设计并不复杂，而且美军能够快速扩大生产规模。据报道，无人机已经显示它的威力。11月29日，一名盖达组织也门分子领袖穆尼尔·阿克达勒在也门境内瓦吕卜省雅迪地区遭到美军无人机空袭。阿克达勒当时正在驾驶摩托车，他和一名随行人员当场丢命。阿克达勒在组织内担任高级军事职务。对此，中国专栏钱亚旭博士在腾讯网上表示，这起斩首行动和以哈冲突、俄乌战争加强战略打击，美国威胁委内瑞拉都是有关联的。钱亚旭博士称，过往的此类斩首行动多发生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也门并非美军行动的热点。最近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俄罗斯和乌克兰使用了大量无人机参与作战，美国亦在度关注无人机快速部署和发展，并建造各类用途的军用无人机。应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的指示，美军正在度加快采购和部署价格合格的无人机技术。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器18枚，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白天以黄芪、党参等经典宝器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和活力，不会那么容易透支。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白天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及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器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和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路透社报道指，近期中共海军及海警船舰自黄海南部一路延伸到东海， 南海及西太平洋集结成大规模海上兵力。本周在相关海域出现的舰艇数量已超过100艘。中共今次海上兵力的集结自11月中旬启动，相较2024年底的大范围海上部署规模更为庞大。海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说，针对中共今次由黄海一路延伸到东海、台湾外海以及西太平洋的兵力集结，其核心战略意涵是同时向台湾及日本施加高强度的军事压力。台湾宣布追加 1.25 兆元国防预算，日本亦加强了涉台表态后，中共借此展示跨战区兵力调动能力，企图提高两国加深安全合作的政治及军事成本。其次，共军今次行动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实际上比军演更接近实战化部署。北京透过这一类操作测试台日以及美军的监控能力、反应速度和兵力配置，等同演练封锁台湾，拒止外军介入的作战模式。同时，中共海军和海警混合行动，以执法名义进行灰色地区的升级，降低冲突门槛之余，仍持续推进既定态势。整体来讲，中共此举不单只针对台日近期政策，更是中共为未来区域局势预作布局，向外界释出的重要战略信号。报道分析，中共展示海上军力，正值台湾宣布额外400亿美元国防支出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关台海有事论述之际，可能借此威吓台日2024年12月9号到11号中共军队海军及中国海警船舰大约90艘部署在台湾海峡东部延伸到东海、南海及日本南部诸岛周边演练封锁，拒止外国干预。现在时隔一年，借势又卷土重来，而且时间拉长超过半个月，相关动态值得多方观察重视。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美国白宫宣布，川普二号正式将台湾保证实施法案签署入法。该措施强制美国国务院定期检视和评估美台关系指引，并提出计划解除美台交往仍存在的限制。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台湾保护法案的签署意味着台美两政府之间的交流将进入常态化轨道。自法案生效起，美国各级政府和台湾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不但受到美国联邦法律的保障，亦获得制度化支持。换言之，这项立法不单只提供法律保护，更明确鼓励美国各级官员和台湾官员进行正常、公开、频繁的互动和交流。陈文甲则分析说，台湾保证实施法案主要是将美台官方互动制度化、常态化，以减少未来因政治氛围产生的不确定情况。且法案要求国务院定期检视对台交往准则，等于将原本的行政惯例升级为法律义务，使得美台交流更具可预期性。另外，该法案亦具备战略信号，将法案设定为台美互动的最低底线，但保留弹性，不至于被中共认为一中原则被挑战。使美陆关系生变，从更深远的角度来看，法案亦可为明年四月川集谈判前提升台湾牌筹码，俾中国知道台湾议题已被制度化和法制化，不可能随意动摇。他强调，总的来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并兼顾台美政策稳定，对台支持和保留对陆的谈判压力，同时有助提高台湾高层赴美国访问的正当性，但仍取决于美方最后执行和美陆之间情势而定。日本知名经济安全分析师平井宏志认为，日本最大问题来自中国，中方正对日本发动没有武器的战争。如果台湾有事， 10万名在六日侨恐成为人质，因为中方领导人有权决定暂停国际航班。在华日企务必思考撤离。平井指出，中共反日教育根深蒂固，近年发生多起攻击日侨事件，台海冲绳日趋紧张，一旦冲突爆发，他主张日本企业尽速撤离中国，这个是唯一解决方法。日本政府务必创造容许日企撤离中国的条件。彭博社2号披露，美国将与日本、南韩、新加坡、荷兰、英国、以色列、阿联酋、澳洲八国将于12号在白宫达成协议，形成以美为中心的西方稀土 AI 供应链，减少对中共国的依赖。报道称，在中国实施稀土出口管制，导致一些西方企业意识到供应链不稳定，甚至可能中断。因此，美国和澳洲、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日本达成了关键矿产合作协议，以扩展稳定稀土原材料供应、稀土技术应用、稀土市场需求。但这些合作仲不足以完全解决所有西方国家摆脱对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在这个背景下，川普根据盟国和一些拥有关键矿产的伙伴国要求，决定进一步扩展美国牵头的西方稀土供应链到 AI 领域。二号，美国副国务卿雅各布·克尔贝格表示，同八国的峰会将重点在能源、关键矿产、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和运输物流等领域达成协议。他表示，选择这些国家的理由有很多，包括有些国家拥有一些最重要的半导体公司，或者拥有重要的矿产资源。克尔伯格说，很明显，目前 AI 领域的竞争是中美两强争霸，我们希望与中国保持积极稳定的关系，但我们亦要做好竞争的准备。我们希望确保我们的企业能够继续开发变革性技术，而不是因为依赖别人而受到威胁。根据近期报道，日本在南鸟岛附近海底发现大规模稀土泥层，估计拥有大约1600万吨的高品质稀土资源。有分析形容，这一片稀土矿藏的储量可以供应世界使用几百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多次强调，军队必须坚守中共的绝对领导。据解放军报11月30号报道，中央军委已印发新修订的补充规定，并将于2026年1月1号起生效。有分析指，新规火药味甚浓，外界更认为习近平同张又侠正进入摊牌阶段，双方关系呈现尖锐对峙。补充规定声称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对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力等方面明确纪律要求。补充规定还涉及选人用人、从事盈利活动等重点领域，同时针对违规宴请饮酒、违反军事交往规定等现实问题列明违纪情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龚长生表示，这个补充规定的发布显示中共军队战力不到位或是多头马车的问题，在2015年军改后仍得不到彻底解决。另外，中共军方到现在还在强调从事盈利活动的问题，显示军队的制度和非制度小金库都还在这里屡禁不止，这个是彻底的纪律难以和既得利益对抗的军纪危机。时评人张天亮认为，此补充规定明确曝光了军委主席负责制，亦就是党魁习近平的权威遭到挑战。他指出，这个补充规定暴露两个最大问题，就是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力的问题，亦就是军队不听习近平的话，以及关于虚假战斗力的问题。关于虚假战斗力，美国情报部门 2024年揭露火箭军嘅部分洲际弹道飞弹燃料相中，实际装嘅系水。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何卫东当时用虚假作战能力指控打击张又侠，但冇成功。张又侠而家反过嚟叫何卫东自己背锅，呢个亦系中共权力斗争嘅惯有做法。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喺自媒体表示，这个补充规定的内容很异常，它似乎是习近平和张又侠双方摊牌的一个标志。陈破空指出，里面有句话很关键，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力。这句话指的是谁呢？在今年三月的人大政协两会上，亦就是何卫东出事前曾和张又侠当面顶撞。张又侠不提2442，何卫东却提到了2442，还提到军委主席负责制。陈破空表示，如果这个补充规定是习近平一方起草的，那有可能是针对张又侠，习近平要和张又侠谈判，假装以反腐为名。张又侠曾经主管过总装备部，习想反扑报复张又侠，所以张又侠的处境高危率有迹象可以追寻。最近张又侠去俄罗斯访问出现了异常情况，官媒没有报道过。习近平认为张又侠在度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去年三中全会，习近平中风倒地，张又侠在政治老人红二代太子党的支持下掌控了军权，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习近平明显军权旁落，他的人亦被打倒。陈破空认为，这个不排除这个军规是张又侠一方赐出来的。陈破空表示，张又侠一方主导军方之后，借力打力出了这个补充规定，指控是何卫东、妙华等人在度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意思就是张又侠等人本来是承认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是习近平提拔的人贪污或者想搞叛变乱党，破坏党的团结。而且此前张又侠曾透过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文章，声称要打击魏忠诚和两面人，全面肃清流毒积弊。如果是张又侠一方出了这个补充规定，那就代表军方打着习近平的旗号，实际上是对习家军、习派进一步警告或者追剿。现在关键的是张声文站在哪一边，如果是张又侠稍微大意，可能会被习盘算。独立评论人杜正在台媒上报撰文指出，中共军队的武装起义是北京当局最怕的。杜正提到，一位朋友在广东有亲属在中共某战区的机关里面工作，透露说中共军心其实不稳，军队太烂，都是买官来做的，连续两任掌管人士的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和苗华都落马了，基层军官和士兵都很不满，有一些军官欲效仿武昌起义，待机举尸。英国政府表示，根据英国和挪威四号宣布的一项防务协议，两国海军将组建一支联合舰队，在北大西洋追捕俄罗斯潜艇。据法新社报道，该协定目的是保护电缆等关键海底基础设施。挪威今年早些时候宣布斥资133亿美金，从英国购买至少5艘26型护卫舰。根据该协定，两国将在可互换的基础上组建一支由13艘英国制造的护卫舰组成的舰队。英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将监视俄罗斯海军在格陵兰岛、冰岛和英国之间水域的活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如传输重要通讯、电力和天然气的水下电缆和管道。北大西洋海底电缆承载数据传输量占全球90%以上。分析认为，俄罗斯过去曾派出具备深海作业能力的船舰接近海南区域， 令西方担心其能力切断或窃听海底电缆。俄罗斯北方舰艇的核动力潜艇在北大西洋活动频率提升，北约国家担心其可能接近美国和欧洲海岸，威胁关键基础设施或者情报安全。随着北极冰融，航道开放，挪威和英国在北方防线上的角色更重要。俄罗斯在北极拥有巨量军事基地，北约因此加强监控俄罗斯潜艇出入巴伦支海、挪威海的活动。去年起，台湾外海及欧洲近海多次发生疑似中俄势力涉入的电缆遭破坏事件。日本海洋安全保障专家、国民民主党议员山田吉彦表示，全球 99% 的国际资讯交换都依赖海底电缆，全球大约有450条海底电缆，日本铺设了22条。近年在欧洲波罗的海及亚洲的台湾周边都发生过中国相关船只切断海底电缆事件。山田提醒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可能要等电缆被切断后才会知道。如此重要的海底电缆要如何保护呢？中国相关船只非常巧妙，甚至传出中共已经研发出专门用来切断电缆的器具，因此需要一个负责且统一的因应体制。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接下来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